这里哈，就先让大家看一个小故事哈，就是有一天呢，那个六祖慧能呢哈，就是说他在深山里头哈修道15年之后，然后他又出来讲道理的时候，出来讲法，然后到了广州的法性寺，然后他们在讲涅槃经，然后当时刚好就是说哈，有风吹过。然后一个修家人就讲风动，那另外一个说是旗子在动，错，应该是第一个讲旗动，然后另外一个讲是风在动，因为有风旗子才会动。结果呢，大家都在议论纷纷，就是说谁讲的，就是说有逻辑道理。然后慧能看到就说，不是风动，也不是旗子在动，他。这个都是后面白话文加的啦，说不是风动，不是旗动，是仁者心动，就是说非风动，非旗动，仁者心动。然后这后面都是他白话文自己加的啦。那这里呢，基本上就是说，风动发明哦，事件发生的原因，因缘的缘起。然后呢，旗动就是因缘的结果。然后心动呢，就是说要有人去。注意这件因缘，今天如果没有人动心的话，风动也好，旗动也好，它等于不存在，因为没有人去看它，没有人看它呢，风动旗动就等于它不动，懂吗？那要有人去看它，有人看它就是他有心去看，那心驱使眼睛去看，那眼睛看了之后再驱使嘴巴去说，才有在论辩这一场，就是说旗动风动，然后仁者心动。就是说这一个故事，其实这里头呢，就是说六祖他就开始在阐述这个因缘存在。你如果没有存在这一群人，没有存在的旗子，你旗子不会动；没有存在的风，旗子也不会动。那没有存在这些人在讨论的风动旗动，跟不动是一样，因为没有人要去讨论它。所以说，在这情况下，他就在讲一些因缘法则。然后呢，在这里他就比较他开示呢，就是说，哦，有什么？这时候呢，故事就在讲，他说明这些东西之后呢，印宗法师呢，就是说，哈，他说，这位修行人一定不是普通人。很久前听说，五祖弘忍的嫡传弟子到南方来，请问是不是你？他说，哦，不好意思，正是我。然后他就请他说有哪一些哦结扎奥秘可以为大家说明。然后学习有过程的，先学习就是观察。他这里头哦，因为这个翻译者本身的程度太低哦，很多很重要的东西他都没有把它讲的，就是说好。他这个讲哦，观察，观察之后再用逻辑思考他的因果关系，然后再来思考他的发展跟应用，然后最后一定要思考自己的知识经验哦，这一些有没有盲点缺点？就像刚才在讲的，我要定义就是说，要生下一个小孩之前，我不会用性交哦。性爱，我会说是哦，基因交换。这时候，因为你可能你定义出来的东西，它先出现一个盲点了。所以，当你在论辩，就是说在思考或是在研究什么东西逻辑的时候，你要非常注意它的盲点跟缺点。然后呢，再来有没有被事物的表象欺骗，就是你看到的东西，你有没有更探究去看？那这里最重要的观察，第一项跟第六项其实是这个人自己编出来的啦，哦。最重要叫做空性的观照，就是说你打破所有的人本主义什么主义，用空性智慧去观照。所以刚刚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好，我们现在这里暂停哦。刚刚前一堂课哦，我在讲几个重点，你们说说看。刚刚那一堂课，我讲了几个很重要的重点，你们说说看。在讲生死学的时候，我讲了几个重要的重点：存在嘛，哦，然后生命形式的定义，就是存在，存在的定义，然后存在的缘起，然后存在的就是说它媒合，它的假合必须要有中道，哦，它的结才能产生一个结果嘛，哦，然后再谈生命学嘛，哦，然后再谈就是说哦，人的你要。去谈这个缘起的时候，我们就去哦论，就是说人的本质是什么，生命的本质是什么，到存在的本质是什么，都是一坨原子嘛。 那你为什么会去把这个本质这样透视呢？这个就是空性观照的能力，就是透视的能力。当你能够透视一件事物本质的时候，你是不是会抓到问题的核心？所以呢，空性般若智它就是一种透视，在经常在佛法里头哈、哦，就是说，像那个什么，那个，比如说，观空。就可以看到了哈，等一下什么什么什么观空哈，什么什么什么哈，然后观空什么什么，哦，慧眼观空，你要有观空，你才能产生慧眼，然后产生华眼，然后什么观空秘密什么什么啊，结界以观空，然后呢，或者是空性的观照，啊，观照心是空性啊，什么空性啊，什么什么，就通通就会去。有没有空性观照自心来观照，就是说用空性去观照。其实呢，我是那个什么达赖说他经常在每天重要的工作就是观空，每天的功课啦。但是我相信他的空性，我如果跟他打分数也不是很及格，因为我看他实际的作为里头就出问题了。然后呢，观空是一种逻辑，一种观念，你念什么咒都没用的，懂吗？那个都是你不去抓那个逻辑，用那个思维模式，它是一种思维模式，一种逻辑。可是他们认为用念咒就可以让你观空，这个实在是对吧？这那两个达赖对吗？
对，
对哈、哦。他的自传里头呢，哈、哦，就是说。他经常每天花很多时间在观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但是呢，我常常这样子，你是口头禅，你跟他讲一堆，你有去做不？你老婆去做拢口头禅，知道不？所以这东西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在看，其实呢，就是说有些东西我们是需要命盘，有些东西不需要命盘的。就像有些人，我看他，我就说啊，今天阿伯一定去山上拜，我不用看他命盘。有些人呢，我会看说，今天我慢慢看也没有吧，一定得去三恶道，因为执念深重。那三恶道、三圣道，它的定义是什么？一个人经常慈悲利他的人，哦，他就是有非常慈悲利他心，就是他本性慈悲利他比较重的人。我可以跟你讲，免看破，一直对你去三圣道。为什么？因为非常简单，没成天的神佛菩萨，哦。他们都有很大的愿力，很大的愿力要救度世人的时候，你告诉我他缺不缺志工，缺不缺义工？他一定很缺义工。那他缺义工，他要挑什么？一定是挑本性跟他契合的人。那什么人跟他们契合？一定就是慈悲利他的人。然后呢，再来呢，第二个条件是什么？智慧。他，你一个很好心的人会不会做傻事？还是会。所以呢，慈悲很重要，这是本性。那我找了一个很慈悲的人，会不会是个笨蛋？这个也要考虑一下。所以呢，也要智慧。所以修行两只脚就是慈悲跟智慧。因为找了一个好心人，他老是做傻事，那就是说好人干出傻事坏事的也很多。所以在这情况之下，就是有些时候就是说，像有些人我一看就是说，我满面看也薄，这一点哎，非常简单。就像我们在看哈、哦，很简单的例子哈、哦，像那个你们是台中人，嘉义妈祖伯爷的现在许世贤，对不对？许世贤，我就是说，你看看他们家，现在张伯牙啦、张文英啦，其实各个。都是就是说市长或者是内阁阁员或是什么，他们就是说一代一代都是公侯将相这样。为什么？因为喜事他之前他做一个感动上天的事，就是他们家是开妇产科嘛，然后两夫妻呢到过年就干一件事情，除夕夜就这件事情功德非常大。他每到过年他就知道台湾人有个习惯，就是欠钱没人来欠给你的，对，他就把所有烧掉，这个动作他的功德非常大，所以他就这样一念呢，就造成了他子子孙孙就这样富贵。所以我旁边看也不，因为我你都看了一些动作就知道， 这人的慈悲心，就是说他不以钱为重，然后他感念到就是说，台湾人家过年还没有多行钱的时候，这人确实有点艰苦。啊，你烧掉，伊若要行，伊嘛是要行，对不对？你没有借据想还的，还是会还，对不对？啊，不想还的就没有烦恼。所以他公开跟人家讲，我给你烧掉啊。所以他让这个动作让大家知道，你想要行，你就行。啊，没要行，没人给你偷，因为没人有在来给你偷，你的借据没去啊。所以他就这个动作，这一种慈悲心，你看看人家，啊，你看看那个高雄那个余登花那时候，就是说他虽然他是搞，我跟你讲哦，他是一个值得尊重的人哦，他就是说虽然当时他是搞民主，可是他从来他不搞独立，而且他当时就是为了反民进党的独立的那一个条文。后来是被民进党隔离，然后不让他上台。后来隔离他老孤独，摔死在八卦遗池。他没有诬赖什么国民党去杀他，这都不对，因为他非常反后来他们走的路线。因为他这个人，他除了他有很重的纲常观念，所以他当初他出来的时候，他除了他自己在搞政治运动之外，他帮助很多落难的人。所以你看看于陈月英、于林雅、于正宪、于正道，各个都是因为因阿公于登花的功德。然后于登花他是一个反独的人，他就说咱台湾爱争取一个，可是他知道整个文化的根源，整个根源还是在，譬如你拜关公，你拜妈祖，你拜譬如哦天公，现在你的源流还是你的道源法源，你还是从中华文化而来。我们不一定要跟大陆扯上关系，不一定要跟共产党扯上关系，可是你不能跟我们这个汉人五千年来就是说有文字的这个中华文化这个道统你是不能切割的。可是现在就是有很多人去切割，这是我非常讨厌的地方。我没有政治倾向，可是谁去就像你太去切割这个东西，所以到最后你纲常伦理天道很多观念都坏掉。那这里人家余家那个余登花，你看看他们，那你看也因为他们家有这一种传统，所以你看看那个到哪一个案件是南港还是什么案，那个余正宪他就自首，他就我开始起来那罪，他就不想说谎，因为不知道是谁提到他爸爸林爸安诺安诺，后来他哭出来之后，他直接本来他也是想要帮好像吴淑珍圆谎嘛，后来就有人提到他爸爸林爸是怎样做人啊，怎样怎样，他整个哭出来，后来他就很老实的讲啊，就是因为他的，可是我跟你讲他这样做是对的，因为这才是他的救赎。好，回过头来讲救赎，就是说救赎哦，就是说你要去面对的人经常有现世报的，现世报出现的时候，报应出现的时候哦，就是说不能抵抗也不能去那个的，就是说当你做什么坏事哈，当你这个报应不出现，你永远卡着这一个业障。这业障呢这样子讲好了，你们听我上课就知道它的利率是非常高的。善功德一百趴两百趴给你加，恶的业障一百趴两百趴给你加。所以当你看到哈，就是说报应，尤其是因果报应出现的时候，没想起，他就是要减轻你的利息，就是让你这边听完，哦，啊，这时候呢，当报应出现的时候，就是救赎的机会。所以呢，就是说，面对于就是说任何事情，我们为什么经常就是说，比如说有些人哦，在讲说要去感恩那一些对不起你的人或什么，其实这不是好听话哦，因为怎样，他是让你的报应在这里解决掉。所以当报应现前的时候，它是一种救赎，就是你现在没解决，后面又拖了，后世人又给你加100%、200%，不知道给你加多少%，因为它会产生因果律里头最严重，它是蝴蝶效应，一只蝴蝶带动了气流跟台风，你看看那几万倍，因果效应就是这样，你做一点善事，有时候它给你回报大到你难以想象。这里头有一个故事啊，英国的故事，这个就是说其实这个故事真假不重要，他在讲英国的蝴蝶效应的就是说威力大到怎么样。所以有一个人应考嘛，然后在路上，然后发现那个洪水要淹掉那个蚁窝嘛， 然后他就弄土堆，然后让蚂蚁这样逃出来嘛。结果呢，他去应考的时候，他切，不知道哪里少了一点，然后就一只蚂蚁跑过去盖住那一点，然后诸葛亮一看，哦，全队就让他上了。然后就这样，因为他救了蚂蚁，再看那个淹水救了蚂蚁，然后救蚂蚁这件事情功德大不大？不见得很大，讲实话。可是呢，他最后产生的因果效应呢，是让他考中那个什么进士及第。啊，这东西，这故事真不真，其实不重要。他要阐述是那一种蝴蝶效应，对公一只蚂蚁，你不要看它微不足道，然后救了一窝蚂蚁，它也微不足道。等一下蚂蚁给你招了一点的时候，那个因缘你凑合起来就很重要。你有条无条，都欠一点。懂吗？这是因缘，所以在因果报应里头非常可怕。我喜欢用这个蝴蝶效应，就是说，你做善的，有些时候你觉得我嘛没做啊，我也不是大家也拍谁的，讲我好像也没有做多大的功德，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回报？那有很多人说，我也没有做多坏，把人骂了，我骂了，为什么我这么倒霉？对不起，因为他的报应时间还没到，你的先到啊，他的那个。因果的扩散效应，它是蝴蝶效应，它是会扩散的，它是用倍数的。所以当因果现前的时候，当然会很辛苦，可是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说代表它往后不会再用倍数成长，那么就是你跟行行也跟改观。所以报应现前的另一个观点叫做什么？救赎，懂吗？所以啊，这现世报，可是它也是救赎一样，我这么行行啊，不要变过去咖喱线。所以在这情况下，所以有些人就哦，面对于就是说恶业现前的时候，哦，面对于就是说伤害或是怎么样，哦，砥砺他的人或是什么呢？去感恩他或什么，其实他背后是有逻辑的。像那个谁，我记得那个谁在金钟奖的时候，感言就是说我感激那些所有打击我的、瞧不起我的，啊，对。其实你知道吗？他那东西，他背后是有逻辑。那他是不是真的有悟道我不知道，可是他讲的这个话是非常吻合那个道的那个，就是说你经行的你后面没有理性，经行像我们就知道哦，经行的靠边后面理性行是对的，啊，理性不是行理性的怕，那人家那个什么那个高利贷一步一步，我跟你说那个因果效应是你拖越久也一直是用倍数给你成长的。那，啊，这里很简单证明，就是看了看那个，就是说我们讲的话，我都可以证明。因为你看看那个陈水扁干了八年总统，痛快八年，你知不知道他要痛苦多少年？他痛苦多少年？最少要八年。他的老婆痛苦要八年，他的子子孙孙痛苦多久？那些东西是给你倍数成长的，可能一百倍、五百倍、一千倍，你不知道。我在估不是五百倍、一千倍。至少500倍、1000倍以上，你要看，因为现在可以看到他子子孙，哇，他几个子子孙呢，陈一成，他们这一生哦，几年五十年，啊，这子子孙家的三四百年起啊，三四百年除以八，不就已经50倍了？而且他个团了，跟他孙孙那些姻缘，因为是这个姻缘下来个团了，跟他孙呐。然后呢，更糟糕的是，那个陈志忠还选上了，啊，嗨，哎，呀，这你写过嘎的哇，哦，这个因为呢。那个在阴地里头，老天爷是随你的，你没安怎算拢有在恁呢？啊，但是你算了了，你就决定一个模式啊。后壁你就搁做做，啊你陈志忠你里面在算，吼，哦，啊你算的模式甲算的方法，啊甲你的主张，伊搁决定你后壁的物件。啊，这种东西越滚越大，越滚，这像滚雪球。所以我就讲啊，嗨啊，伊这个蝶叶，我等下来讲。你们有没有听过蝶叶？你叶一层一层叠上去啊，它一起给你蝶叶不是哦，用层，它是用对数的，二乘以二乘以二，就二的二次方一直上去的。所以我想说啊，厉害啊！你这不知道多少百年以后的代志，不知道反正多少千年啊，然后这一系就差不多苦难。所以这里我们在讲说因果这种蝴蝶效应，它可怕，就是说在古代中也有讲故事给你看，说一只蚂蚁救一只蚂蚁，居然哦，他去上京考试，为就那一只蚂蚁可以帮他考上，对不对？然后再来呢，就像我们这样，他干八年总统，然后呢，往后你要痛苦多少年？所以这里就是说，当你一切东西你能看透、看穿，这八年红得要痛苦八十年的时候，你换不换？其实如果回到当初的时候，我跟你讲，他可能不换，因为他认为他有侥，人最怕是侥幸的心理。宗教、天道最怕几种人？ 一个是赌徒，一个赌徒呢，你讲他是不顾后面的，他心存侥幸的，我每我的做红得波的做去家，那一种是最糟糕的。那赌徒能赌过的呢？那几率是非常低的。所以赌徒呢，是宗教里头就是说蛮头痛的，因为他想赌赌看。你说他知不知道有报应？有，可是他想赌赌看，说我逃得过逃不过，这个比较讨厌。然后呢，一个是赌徒心态，另外一个是什么？灭绝心态，什么？古代的太监那一种绝子绝孙的，那个是最可怕的。因为呢，我做什么代志，我一个人承担。比如我们在做事情，怕人家骂生儿子没屁眼，对不？我今后啊，我变成这样，我不怕生儿子没屁眼，所以他可以把事做绝做尽。所以怕的是赌徒心态跟灭绝心态。宗教呢，度了这两种人，拢无啥好。因为呢，他已经我们一般人会考虑到。不为自己，也会为子孙想嘛？就他来讲，不重要。反正我不为自己啊，我也无想活来，要死哦，大家拢死死的。你就怕他那一种灭绝心态啊？这是另题外话了。那这就是为什么在古代的时候，在历史上传的那种宦官太监干出来那种东西都是非常可怕，因为他是灭绝心态。因果他们已经就是说完全没有因果观念了。那现在呢，就是说在这一堂课里头，就是说我们看到的，就是说第一个跟大家讲空性观照的这一种智慧，这一种观察的智慧。其实呢，我一直在跟各位讲话的时候，没有观察智是一个很重要的智慧。它是什么？它是属于哪一方？五方活的智慧，我上课应该有讲过吧？都没听过吗？东方不动金刚如来是大圆净智，西方阿弥陀是妙观察智，就是空性。然后南方宝生活是那个平等性智，其实它是空性的最极致，它可以看到每一个大便跟那个什么跟乞丐跟什么都是一坨圆子，它是空性最高的时候到了平等性智，然后最后转成应用的时候是北方不空成就是成所作智，然后四方活合起来到了大那个譬如遮那佛，就是或者翻译成大日如来，直接换音是譬如遮那佛，他把这四个整个合起来叫法界智，法界体性智，就是全智全能，就是西方讲的全能全智的上帝，或者是就是东方讲的，就是说全能的那个天公玉皇上帝一样。那这里就是说，我们刚刚讲，就即使在智，你要记得，即使空性智，它只是种智，它一切种智之后，它慢慢的就是说，你从种智出发，修到更高阶的时候，你会到平等性智，空性的极致，就是说，你可以观到，你什么东西，你看到一切都平等的时候，就代表你的空性到了，就是说比较高的水准，你才知道什么都是平等的。就像圣人孔那什么圣人皇帝啦，狗大便都是平等，都是一坨圆子。那个就是你观空观到就是一定的地步了。然后还有大圆净智，能够如如不动，然后再到成所作智。所以即使我们在讲智慧的时候，也不要共高我慢哦，因为我懂空性智，你我就成就一切智慧，没有。你只是有一切种智，一切智慧是从空性智这样延伸起来的，然后慢慢的它还有很多智慧，就是说逻辑不是现在一朝半世闯江湖这样，就是说你从这里修，那就是说智慧它是无极限的，然后真理也是无极限的，然后完美也是无极限的，完美有极限它就不完美了啊。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就是说让各位那一堂课里头就先有对照这一些知道存在生死的基本本质跟定义之后，那现在回过头来就是，那你知道这一些你会不会做？你只是口头禅，铁帅讲，有嘴讲别人，无嘴讲自己，这你就只会讲，你做不到啊！所以说真正就是你要所有的就正知见，它最后要落实到就是正行上头，就是修行。那落实到就是当你这样知道的时候，你在生活中你怎么样的去除掉这些执念，然后不要被表象的东西去把你就是说牵动的太厉害。人呢，人非太上孰能无情，可是表象性的东西你要就是说你看到了之后，你更重要的是去用透视的观点去追寻它的本质在哪里。 那只有在本质面做越深的本质，越能去更改，就是说整体的架构，就是说你因地里头你扎的越深，扎的根越深，你将来的果地里头你结的果就越大。那这在这个情况下，就是在落实到生活里头，那在这里就是说做什么东西，就是说当你对于生死齁、哦、有解答了，那我们这个解答我们不是随便跟你说说的，因为比如说我们在讲就是说哦因缘齁、哦、很多人都在讲因缘，我们都在印证因缘，所以那些素缘的印证我们印证了，可能不能用两位数，也不能用三位数，甚至不能用四位数的吧。因为我印证的案例最少几千个，一个案例里头你知道印证多少人，有时候夫妻兄弟子女什么什么，所以我如果印证个一两千个案例，我跟你讲，你如果说每一个案例里头用到5个10个的话，那已经破不到多少万了。所以这东西里头就是说让我们能够在几万分里头，就是说被我们论错的几率呢，就是说你们上网看看好了，我论了几万个下来，有人下来提议，就是说异议说不对的，你看看有多少？你大概屈指可数，所以那个比例已经低到就是千分之几了，大概用 ppm 在算了。那个，我们台湾的那个品质标准是1%千分之一，到了西方跟德国他们不良率的标准是 ppm， 每100万个里头你会坏几个，叫做 ppm。 所以呢我们的因果溯源力这种东西在推算呢，已经是用 ppm 在算的，就是说是世界最高品质这样在算的东西。那在这就是说在这情况下，就是说你过去式的因果、哦、然后过去式，因为你有过去式的因果，所以塑造形塑，然后一直蝴蝶效应来到今生的这些溯源，这些我们是不是非常大量在印证它如实存在。那当然比较少量就是来生的，因为从前世的因果、今生的因缘假合，这些因缘的这些就是说凑合，然后到来世的这个就比较少。可是其实网络上看到有几个，网络上看到好像就只有千里之外，是不是？网站上看得到的，就是说比较可惜，网站上就是说不多。可是事实上来面谈的，其实印证非常多个。那个一看啊，这上天啊，不然安诺你会看得到他，你会怎么样？像那个妞妞他，我说你会看得到他，对，就跑到英国。他在台湾过世，他阿嬷跑到英国去看他，然后那个就像你爸爸去找跟你家人都看过了，然后还有谁？就很多个，其实就是说那一些我们一看就离着你去山上大，我就说一定出现什么现象，因为逻辑就是这样嘛。我们很简单逻辑，你进入三恶道会被牛头马面压走嘛？啊，你想想看，我们回到人间好了，你被华警压走，你能够随便出来跑出来？就是找你家人嘛，一定不会晒嘛，对不对？你被押到看守所去，押到监狱里头，你一定没得出来嘛。啊，只有自由人，你才会出来。啊，什么叫自由人？就天道啊，神道、佛道、菩萨道啊，最三善道里头最差就是回归人道。回归人道嘛，被押，因为呢，你去押看完了，他就把你哦，你后自己要做啥啊？后自己要做啥，就是你要等下一班车，因为你要去凑合，你这个姻缘不是马上就有，所以他要等到你跟你这个姻缘完全凑合的同类的再下去的时候，有时候一旦就过了，这时候你就听说罗拉说啊，这时候呢有一些有善念的就可以去当什么哦托里公啦、啊，去做什么山神土地，做一些不然就是庙里的兵将啊，不然就是也是罗拉说的。那有一些呢啊，至于就是说三恶道拍水，你一定被压走的，因为从回教、基督教、佛教都赶快牛头马面。那个什么，那个基督教是那一个看刀看明牙镰刀，那个叫啥？那个把你压走啊。那个什么回教也是有死神把你压走的，所以那种你就没机会回来啊。山上道就是说最差就是人道，而且人道是比较好过人道，你叫我都给来才过来看你。所以在这情况之下，是我们是可以 就是印证的。然后呢，除了印证这个呢，印证就是他将来不好的，然后会进入那个第一最明显就是英国那本书啊，印证到成家后面会怎么样会怎么样啊。所以我们从前生的印证、今生的因缘的这一些形塑到未来哦，你今生所做的影响如何影响到你的来生，这个已经都被我们能够就是说验证跟确认之后，各位对于生死就必须有比较正确的体认，就是说你今生下来你要知道你今生这一场因缘你是为何而来，那你今生来的时候你的意义在哪里，对不对？为何而来是一个哦，我明白哦，我的课题在哪里哦，我可能要加强修炼什么，加强修炼什么，那加强修炼完了之后呢，只刚刚读书啊，读读拢无要做代志，那不是没意义。所以你加强修炼完之后，你还要再投入这个社会中，你要去为你的生命创造意义哦。就是说，哎，我来了这一生，那通常你在创造意义的过程中，你就在启动一些善因缘的蝴蝶效应哦。譬如我来做一挂钱哦，就是说，典型讲的有钱的什么做。我在看那个时候，刚好觉得那台词很好。有钱的什么做贫救苦，无钱的破桥做路，有一个什么广告，威士比，而且他那个广告，我觉得他的那个都很押韵。然后有钱的助贫救苦，无钱的破桥做路，出力去破桥做路。我觉得就是哎，你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你就启动善因缘。那你的善多大，他回报就会有多大。那将来我比较希望就是说去做一些哦，因为恶的例子做太多会给人家觉得下黑社会在报应报复一样。其实我想做一些善的，可是这东西就比较难。比如说那个将来我会去写的，应该我会去写到许家的，但是我必须要有机会拿到他们的命盘，因为你用讲的就好像在恭维人家，我用命盘一个一个按照紫微的逻辑架构推给大家看。他就是这样，因为他的行为是怎么样，然后到了子孙会出现什么盘，再下去子孙出现什么盘，这东西一层一层都是因果报应。那这里我们一个为什么我能够讲这么多哦，我能够看这么多，其实就是透过南北斗经跟那个紫微斗数，它的一整套的解读逻辑，所以我们就看懂，然后解读这么多就因果啦、因缘果报这些东西。那这时候呢，你们来上完这些课之后呢，对于生死的这一些生死观，就应该就是说有比一般人呢、哦、更有透视力。就说其实生呢，就是说不就是这一坨原子？那你这一场人生的因缘意义在哪里？那你又想创造什么因缘来世的？你要创造什么意义？然后呢，你再启动。什么样的一个蝴蝶效应，善的或恶的，当你都理解的时候呢，这些都理解的时候呢，就回归到刚刚那个道家讲的，我命由我不由天，懂吗？因为常讲我自己在缔造创造什么样的因缘的蝴蝶效应，所以讲这个话其实他不是狂妄，他是一个悟道的人，然后他知道说我的命，因为老天爷他是不干，我一直跟各位讲，老天爷从来不干涉你，永远如你所愿，在因地里头你要种什么因都随你，可是果地里头是被因果规划的，因果作用力里头，各位一定要就是因地里头上天永远如你所愿，果地里头完全按照因果善恶因果报应的那个因果力来执行的，当大家理解这一点的时候，在因地里头就小心翼翼。你所以说，在那个佛教里头的菩萨为因，众生为果。众生看到哦，鲁嘎嘎欢乐，菩萨不是鲁嘎嘎，这都是有前因的。所以菩萨为因，众生为果。所以呢，当就是说来上这些课，尤其像今天这生死的时候，就让各位在人生中。在思考东西的时候，能够透过就是说空性观照的观念，就是透视能力，去透视事物的本质，然后去了解存在，就是生命存在的意义，甚至将来你若智慧够的话，哦，宇宙存在的意义是什么？生命存在的意义，然后生命存在，然后你这一场因缘假合的意义是什么？你们都可以去思考，自己去发展，然后发展出就是让你的。 这一今生这一个轮回，这个人生去创造出一个最大的意义，这是生命学的这个观点。那另外就是说，糟糕，是写在哪里？凯西预言还是写在哪里？哦，这个都有看过这一篇吗？这是美国最出名的灵异的预言家，而且他灵异的几万，这一万多条都蛮准的。其实呢，就是说像这种东西都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就是说有很多就只有我们做得到。这都在介绍凯西。这篇有看过的请举手，这样我讲才有用。这一篇、哦、大家去看，这一篇蛮重要的，因为这一个人本身他就是一个美国就是说非常出名然后很优秀的一个预言家。这一篇你们要去看，这里因为他就是说预言的一些东西啦。那现在就是说我们就是说实证因果协会基本上在做的就是这些东西，一种新的意料方式，然后记忆灵性身体能量系统转换疗法，这在我们的紫微的那个什么就是说从因果学先天因果并一直到后天因果的修行，它这可以做到这个。然后生命连续性被大众接受，这是轮回这东西，但是你没有印证，你大家不能接受，目前一直受到争论的。然后科学跟心灵学停止争论，当你能够把它印证这些因果轮回的东西它是存在的时候，它就不会就会开始停止争论。然后类似社会平衡为这东西，就是我在讲的，就是说你西方的就美国的价值，然后东方的儒家的价值，这些价值观到最后会得到平衡，然后为全球所接受。其实我可以跟各位讲，就是黄阳旗的核心啦、啊、儒释道这三个合起来，儒家的人本纲常伦理、哦、重就是说纲常伦理的人文思想忠恕之道，然后道家的贵轻物众生，然后呢清净自然，然后佛家的内就是说内观智慧。其实在那个什么这个这里头有提到，可是他讲的不清楚。这个提到说，汤恩比，他说，东亚人对宇宙神秘性怀有一种敏感，支配宇宙就要遭到挫败。你知道他这一句话是在讲什么吗？他道经里头的话，他不会讲，然后他讲成英文之后，用英文换成中文，就变成这样怪怪里怪气的一句话。他是看到道，他根据道经哪一句话讲这个，你们知道吗？你把它反过来读，道经就有这样一句话。道经里头就是说，有一句话叫“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所以你人不可能就是说去跟地逆的，地不可能跟天逆的，天不可能跟道逆，道不可能跟那个自然去逆的。所以这东西他是就是他读到有这个观念，可是他用他的语言讲出来的变作安呢，知道吗？啊，事实上他是在讲就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他在讲一个道的观念，就是说在宇宙中存在的这个神秘性就是道。然后呢，你道你是要去顺服他，不是去支配他的。那你去就是说在西方总是要支配，那支配呢就像我们在本能反应里头的人这样子讲好了，人能够控制什么？当你理解了刚刚我们在讲的生命观之后呢，人能控制什么？在果地里头你能够控制什么？你什么都无法控制，因为已经被所有的因缘所形塑跟规范了。这个善因缘已经规范到这里了，这个恶因也规范到这里了，那个因也规范，所以就在现象界里头、果地里头，然后呢，你就是说在 有形的物质界，你什么都改变不了，就是说它已经到了尾端了。但是呢，你要去创造新的因缘的时候，你可以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是说每一句话，就是你要去辨别哦，你讲这一句话，就是说在哪个阶段它是对的，在哪个阶段它是错的。因为如果说，比如说有一派宿命论者，心里拢听注定啊，这样人还必何必修行？但听注定的时候，我做好嘛，是做坏嘛，拢注定好啊嘛。所以那个东西，那我问你，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用修行，就不用修正行为，对不对？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宗教就不需要存在，因为宗教存在最大意义是什么？都是教育的问题，圣经，然后道经、佛经、可兰经，然后各个都是哦，以经典为师什么啊？如果说什么都不能改，那就你这些教育规范都没有作用了，这些教化都没有作用了。所以那很简单，说那种宿命论者很简单，那宗教就不必要存在了。所以像这个，他就在谈，他这里有谈到了，他都是一些似是而非，就是说。摸到了边讲不清楚，然后翻译的你也弄不懂他在讲什么。就像他在讲说，曼草中华民族培育什么世界精神，儒教有没有中存在的人道主义 ？OK， 儒教最重要是忠恕之道，不是人道主义，懂吗？他人民爱物是带着人道主义，可是他人道主义里头，他更带着集体主义，所以儒家非常重视天地君亲师，非常重视忠君爱国。谈到忠君爱国，这不是个人的人道，是一种集体主义。所以呢，儒家里头他的纲常伦理，他带着集体主义。事实上呢，太过谈人权民主，他伤害是什么？社会权、国家权、家庭权。一个家庭的子女一天到晚谈自由的时候，爸妈管得动吗？那个家庭伦理一定败坏。然后一个学校里头，学生通通太自由的话，老师怎么办？就被了学生呛咯，被学生冰斗咯，对不对？所以这时候教育权、学校权，然后那个老师的教育权就受损，所以这东西都是不对的。你最后要得到均衡，你要尊重小孩，保护他的福利，可是小孩子可以有自由吗？他有自由判断的能力吗？没有啊。那你那么去注重他的自由干什么？所以这个美国的价值观完全就是说，台湾太毫无保留的接受人家一些垃圾，那些好的部分接受，可是接受更多垃圾的部分。所以在儒家里头，它不是太，就是说单纯的人道主义，它有带集体人道主义，它有个人人道主义，有集体人道主义。所以人民爱物，忠君爱国，然后呢，它反映出来就是，什么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绝对不是一个个人的人道主义。然后儒家跟佛教各有的合理主义，这不是什么叫合理主义？他谈的是他们的智慧啊，尤其是儒家的逻辑，道家那个佛家的般若的智慧，那不叫合理主义。然后东亚人对宇宙的神秘性一种敏感，这在讲的是什么？道教的天道观念。所以到最后就是说，社会整个平衡就是这些东西融合起来，它并不冲突。比如说，各位来就是听我这些讲，就是说讲座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概念，你就是说，当你真正去读透了佛经、道经、圣经，我可以跟你讲，他讲的东西都一样的。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很空性的东西哦，人是人跟狗大便跟圣人都是一坨原子，人家圣经里头尘归尘土归土，对不对？你最后你不是回到土里头，然后再被土里头再被回收吗？其实他也带着这个观念。然后就像好，我们就说饮食，你知道吗？就像饮食，佛家吃素，你知不知道？像那一天我才跟他们讲，在那个 Discovery 里头介绍。回教徒他们从宰杀动物一直到切都要念可兰经，都要帮他超生。那基督教呢，是在吃饭的时候都要念，都要祈祷祷告，然后都要什么，就是说他所代表一个什么 就是说佛教的吃素到可兰经的念经到基督教的，就是说哦吃饭前，其实它都背后一个观念，只是大家的，其实它都是一个内涵。什么内涵？地球上所有物质都不是你理所当然是你的。可是现在的自由主义跟美国就是说，只要老子有办法，我安怎给你欧了是我的。没有，在所有宗教里头，所有的东西，你生下来的第呼吸的第一口气，你就带业，你就是欠地球，因为你生下来就跟众生在抢氧气嘛，你呼出二氧化碳嘛，你增加那个温室气体嘛，你增加碳排放嘛，所以在这情况下，你得到任何东西都不是你理所当然的。佛教是不是这观念？道教是不是这观念？基督教是不是这观念？你为什么要感恩？为什么要感恩上帝？然后再来就是什么？就代表它内涵是一样的，它所呈现表现出来的方式不一样。所以我就是说，其实，在非常多宗教的核心价值、核心教育里头，其实都一样，只是当初传教的人他有没有把这东西，就是说内涵讲得很清楚。所以你们再看，我在讲佛经跟一般佛教的那些和尚讲佛经不太一样。我会这个东西在哦科学界里头，在西方，在基督教，在佛教道教，你应用空性去透视的时候，你会找到它共同的本质。其实都有共同本质，宗教里的基督教、佛教，他们共同本质是什么？都是尊重生命，然后爱惜资源，然后一切东西不是那么理所当然的，可以就是让，就是说随便占有的、随便支配的。可是现在的，你认为就是欧美的文化，他们真的是顺服基督还是反上帝？其实他们是在圣经里的，他们是反上帝的哦。就是说他们真正的就是说在上帝的，就是所有的人，就是说为，就是说他们在活在神的，依照神的，就是要给予爱，给予什么，所有的帝国主义、掠夺主义、支配主义什么都是反神的哦。在上帝里头，就是你一切荣光是归于上帝，那所有人就是说要按照上帝的教导。他没有教导你的一个最简单的哈、哦、有七种人不可以上天堂，其中一种最简单是什么你知道吗？收利息的，你们有听过这个没有？啊，没有，基督教，就光一个收利息都不准你哦，因为你是不是劳务，然后你只是借人家钱一个方便，你去收人家钱，他就不准你上天堂。基督教，其实它里头它有非常多都是那一种操控啊、奸商啊，现在西方用的那一套什么什么乱七八糟，其实都是反上帝的。你去看呢、哦，就是上帝就是说不准上天堂的几种人，其中一个就是拿钱借人收利息，他不准你上天堂。你们去查。那这一个说法，你去探讨它背后，就是说我经常不是在看它表面的意义，它表面上它背后它的意义是什么？其实都是到所有最后的时候，它的真正就是它都是众生的轻物质的，然后重视就是说因果面的东西。那现在的功利主义者其实都是反上帝的，所以他们现在就是基督教跟他们嘴里都在讲哦什么上帝什么什么，我可以跟你讲，他们都在反上帝的。有机会你们可以打那里头为什么、黑暗天使、堕落天使跟光明天使为什么在打仗什么的，有机会你们可以看看那些故事。闲来无事呢，你们都去看看啊，比如东方的神话故事、西方的神话故事，其实有些背后它是有智慧的，可是当时对当代的人用那样的故事是很恰当的。我们背后来看的时候，你要能够透视哦，这故事它的本质是什么，它的动机用意是什么。就像很多佛经就是说它的解释跟讲法在对当代人是这样，来到我们这里的时候，我们要把它做一点修正，因为时代不一样，工具不一样，你外在条件不一样，然后物质基础不一样，所以在这时候呢，佛经里头有非常多东西，它是一个非常高非常高智慧的指导原则，只是你能不能把它正确解读清楚。这一篇、哦、你们就是说大家有空去看一看，因为你理解了这个东西、哦、你们才理解到就是说、哦、这个人他对于未来，这是一种未来文明，他的就是说未来社会、哦、他讲新的，然后怎么样，然后这里很重要就是说太医原则。太医是什么？太医就是玉皇，在古代的时候他就是玉皇，在西方就是上帝。 像那个什么，那个七言九歌里头就有东皇太一了，还有在尚书里头也有东皇太一，就是说太一就是指玉皇的。然后呢，他这里在预测的一个太一原则为人类所有事物的参数，哦，为宗教的指导，太一之神的概念，宗教的指导，太一能量指导所有科学，然后人类整体哦，太一概念成为政治事务的。其实这是我在讲在黄阳期的时候，最后就是他就是说一个观念，就是说其实上帝就是一位。然后呢，执行长就是好几个哦。在黑羊期的时候，南北斗那个青羊期的时候，就三清就是道教三清道祖。然后红羊期的时候就火祖，然后白羊期的时候就什么耶稣啦、玛利亚啦，哦，基督教他们。那你现在回归到中央黄那个什么黄羊期的时候，执行长就是关老爷。然后呢，但是他们董事长是不变的，就是西方的上帝、东方的玉皇。我们中国的玉皇上帝或是佛教的毗卢遮那佛，其实那个太一它是不变的，只是解读的人都不一样。就像我们在讲很多一个共同的核心本质，可是大家解读出来名称都不一样，哦，我们这边叫做告忏悔，他们叫告解。然后这里比如说那个吃素的概念，他们就转成这边是用什么切了什么都要念圣经，然后那边是什么。其实它背后一个就是人要尊重生命，然后所有东西你都不是理所当然可以支配统治跟占有的，你只是借用的。其实刚刚在讲生命学，就是当你了解了你的生命都是因缘假合的时候，就是说在修行里头有一句话叫做借假修真，就是说你今天这些因缘假合缘起，然后缘会不会灭，那缘起缘灭的你是落得一场空，还是缘起缘灭之后你得到什么东西。那你就是说这些缘起所谓的借假修真，借着这些假合来的因缘你得到些什么东西。所以说在这在佛教道教都有借假修真或借幻修真这个概念。这里呢有没有这哦这有个低头。这个都是走入术法走入非常浮面的东西。借假修真就是在你在比如流浪人生假合因缘的时候，你一场缘起一场缘灭，你一场空啊，带业不够带业啊，现在背着业障要背着业障不好，知道不？你在缘起缘灭的时候，你是把你就是说因果因地里的东西，你把它修好了没有？这叫做借假修真。可是到后来他们就变成幻术，你知道吗？他们借什么东西修出什么真仙什么什么，为什么要借假修真，人间行什么什么，就是说借假修真，任从佛教道教只要在东方宗教都讲究这个借假修真。啊，其实它最真实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一切因缘都是一时的假合，那如何你在每一场假合因缘里头你得到真的东西。那现在各位请告诉我，什么是假什么是真？借假修真，那什么是假什么是真？杜姑欸，什么是假什么是真？好了，陌生过来好了，等一下谁度过我就问谁哦。对，OK， 就是说你一时因缘假合，这是暂时假合。什么是真的？你灵世所背负的因果是真的，你人会不断的投胎，那带着这些因果你要有一个平台，要有一个载体。这个载体呢，比如说在佛教叫做中阴身，平常有人叫做灵魂，然后在道家叫做灵士，或者叫做神士，或者叫做元神，它有各种不同的称呼。其实我可以讲，任何一件就是说，很多真理的本质，它被称呼都不太一样，可是它都在谈同样的一个本质。你说灵魂，它是不是因果载体？ 对，然后呢，那个什么，那个佛教就说中阴身、中有身或中阴身，你们听过没有？就是中有身、中有，其实他其实在讲一个灵魂的载体。然后呢，那个道家讲的灵识，或者是神识，或者是元神，道家比较复杂，就是他灵识里头呢，或者神识，他把它分成三道，叫做精气神，然后又分成两类，叫做魂魄、三魂七魄、精气神，它比较精密一点。可那魄是什么？魄就是体质的部分，体魄的部分，它就是。就是魂三魂七魄，就是陶铸你三魂，三魂就是你元神的三，三世因果里头，就是正的、善的、恶的这一些因缘是魂的部分。然后呢，你前世中呢，修来要在你有形的体魄里头给你塑造的部分，你长得漂亮。因为你点了活钱献花，你长得哦怎么样哦？比如说哦口齿伶俐，因为你安怎，所以讲哦你袂大字哦，你头壳金安怎安怎，替人讲道啊，你诶安怎安怎，这时候他就把你修在魄里面，所以有人死来口才好啊，哦有人缘啊，是讲缘到啊，是讲漂亮啊，现在很简单，你常常活钱献花，你就长得漂亮了。你只要把美好的事物献给神佛，你来生就会长得漂亮。所以很多人喜欢去，你看活。佛教就很喜欢去哦，去贡献什么珠宝啦，哦香花啦，反正美好的事物，你因为你很简单的道理嘛，就是说你给他美好，他给你美好嘛。那你献美好的东西给他，以后他就给你美好的容貌啦，美好的什么东西呀、啊？对啊，你常常讲一些好话啦，有口德怎么样？将来你的口才就会很好啊。然后拖了机关枪啊，拖了口口端啊，对不对？所以这东西是破的部分，那属于。就是说比较因果载体，有一些是塑造到，就是说这东西是不干涉到太多恩恩怨怨的部分，那恩怨部分它是到三魂那边去的，所以魂跟魄它有两个不太，魄是偏向于体魄有形面的东西，所以高矮胖瘦啦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当然除了我们当然是从基因学里头，阿里龙，你想讲伊索比亚龙长做两米，欧洲天王欧拉朱旺一种诶，都是两米的，你都反正你也矮不下来。可是同族里头就有比较该比较高、比较矮的，对不对？就是在同族里头又有差异，这东西就带着因果。啊，至于就是说、哦、不同种族，你就像我常常觉得我们东方人去跟人家参加什么奥运，阿里就。老是去跟人家让两米多的在比赛跳高，然后跟那一种那个脚长比我们长三四十公分在比赛跑比跳高，我觉得意义都没有啊，对吧？那是没他讲不同等级的比赛嘛，所以我们在参加的时候，我觉得那没有意义。那个要比就比头脑、比智慧、比文化、比体魄，因为我们咱体格差人较侪嘛。你老讲比钻狗洞哦，你就叫中方的那个夜战有机会去看。那个美国为什么在越战中哦输得非常惨，就是越共都钻小洞，然后呢他每一次一打就往里头钻，那美军钻不过去卡在那边，很容易被他们活捉跟打死，所以美军为什么在越战死很惨，所以呢就是说你用这种体型的东西在比赛，我觉得像参加奥运参加我那有意义没有意义啊，因为你不同体格不同条件不同基础的比赛啊。好，现在讲太远了。回过头来再讲体魄的东西，就是说魂魄，然后这些都是属于，就是说我们在讲的因缘果报的载体。那你真的是你这个载体，你未来是更好更坏，这才是真的。至于今生，你所有的一切都是今生一时因缘的假合，它不是假的。伊也是让你足艰苦，也是让你足快乐的。可是这个假合因缘没了就没了。啊，缘起缘灭，缘来缘去，一场空的时候，你就说没有办法产生进化，就是说所有的宗教，所有的东西，就是说其实呢，在物体面呢有进化，在灵识面其实也在进化。宗教里头所有的教导的所有东西，其实大家教的是灵魂载体，或者灵魂，或者是因果载体，或者是这些，他在教大家一个进化的方法。修行就是让你这个载体里头，你将来载的东西就载的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你不要载了一些业障，我想载到越来越多，就连当人的机会都没有了，就掉到三恶道去了。那个就比较麻烦。那生活慈悲就希望能够不断的，就说往那个山上道走。为什么？为什么生活希望大家往山上道走？ 这东西也要逻辑嘛？为什么要有因缘果报这种东西？我们再回过头来，为什么必须要有因缘果报？为什么要有善有善报这种东西？你背后也要它存在具有很重大的意义，不然为什么要这样？神的一场游戏吗？对不对？他你还要知道这个逻辑，这就扯到就是说立各宗教的灭世理论，因为你的灵识，你的那个就是说你的元神，你的灵魂不进化的时候，到最后就会落到就是说很多末世理论有没有？因为这样，你们都在弱肉强食啊，然后都是用一种不好的就是说生存方式，然后这样的话，他最后就是说天灭。就类似那个什么恐龙，它是弱肉强食的典范。然后最后老天爷看不下去了，丢一颗陨石下来，整个恐龙死光光。那一次5700万年前的时候，能够存活的是必须比猫小的动物才能存活，只要比猫大了，全部灭绝。因为小的才有地方钻狗洞，然后钻到很深的地下的时候，才能够躲到什么热啦，辐射啦，然后寒冬啦，什么什么的才躲得过，还有水里头的才躲得过。那这里呢，就谈到就是说，这一种就是说，为什么必须这样？回过头来，就我们再来谈一件事情，就是生命存在的方式，哦，就存在的方式，其实呢。就是说，当你如果说生命没有往正面走，没有往上面走，哦，就是说，我们刚才谈的一种是恐龙那种弱肉强食嘛，弱肉强食，然后就一团乱嘛，然后到最后就是完全的，就是说那一种，就是说 no mercy， 没有慈悲的，就是说赢者就可以，就是说不断的占据跟哦控制跟主宰的这样的世界，到越来就是越来越糟糕，越糟糕，然后呢，第一个产生了生态失衡，然后再来呢，就是说地球的环境可能也会产生就是说失衡状态或什么。那在这里呢，我们回过头来谈，就是说众神佛或是众宗教他们所应许的、所赞许的生命的形态是什么？就是说，除了我们这样在讲，我们必须哦吃菜要吃肉要吃肉是吃动物的尸体，吃菜吃那个植物的尸体，不是全部，是一部分。哦，这里呢，生命跟生命的存在是一定，一种生命的存在必须去践踏另外一种生命，伤害另外一种生命吗？还是有另外一种生命存在的方式是它的存在，它不伤它，而且是共生共利共荣的。有没有？有，比如说花，为什么要长花蜜给昆虫、给蜜蜂吃？那当蜜蜂吃了花跟花蜜的时候，那个花植物本身有受伤、有被作践践踏吗？没有，因为它帮它去，所以它故意长花蜜，然后给它，然后它去吸收它。那个蜜蜂也好，昆虫也好，吸收蜜了之后，它得到了能量，它生存强健了之后。他成就他的生命的成长的时候，他有没有去伤害植物？没有。同样的水果，像水果，然后呢，他长给你吃，没有熟之前他不给你吃，他就给你很多生物碱，又酸又苦又涩。可是当他水果成熟了，希望你吃的时候，他会是又很鲜艳的、很香的、很甜的。然后呢，你不摘它，他怕你拿不到，还掉到地上给你吃。所以你看那个熟的水果就会往下掉，因为他怕没人吃啊。然后就让就是说拿得到吃，拿不到我也让你吃，所以很熟的水果掉下来，为什么？就是说，那你这些植物什么，禽类的鸟类也有吃水果的，然后动物类的什么也有吃水果的。那你吃它的时候呢，你会把它种子带到别的地方去，然后就帮它就还引它的生命，不然它所有的树种子通通掉在母猪底下，通通跟它抢同样的阳光、同样的雨水。那个叶子一盖下来，母猪的叶子盖下来，你小树怎么样得到阳光？就得不到，或是得到非常少，然后通通在抢同一块土地的雨水啦、养分。那我可以讲，到最后全部死光光，因为怎样，你不够，就是说他那个什么，他的那个资源条件不够，所以呢，他长水果给你吃，那你就是说，所有人去吃他的水果的时候， 那个植物它有没有觉得受践踏或伤害？没有。那吃了水果这一些，就是说哦，成就了，就是说它的生命的养分，然后它可以成长，它顺便也带动这个植物。所以在这里头，就各宗教其实吃素本身，它在提倡的背后的概念是这个：你吃素它，你如果去吃人家根部，所以为什么道家有辟谷？然后为什么那个那个？佛教成天禅师那个广清老师，他不吃，他素连素都不吃，他只吃水果，因为他理解到，其实吃素他也不是慈悲，你吃也是拿人家植物的命来吃啊，吃根的、吃叶的、吃什么？所以永安的公慈悲，其实他是骗人的。他真正所背后所提倡，就是说一种生命形式，他的成长哦，他的成就，然后他的茁壮，是不必去践踏伤害另外一种生命的。所以呢，就是说瓜果类的啦，什么什么。所以在道家有一种辟谷，就是五谷都是属于植物的种子，那你吃了的话，你断绝它的生命。所以呢，道家他们就哦不吃五谷类的，然后他们甚至就是说只吸什么丹，就是说。道家到最后就辟谷，然后炼丹。为什么？就是因为我取的是矿物质，就是说，已经到现在人变态，不吃不去吃维他命了。你想这样的人会健康吗？可是道家当初炼丹术就这样，他们就辟谷，然后再来炼丹，就是用各种矿物质炼炼，然后吃了之后养生。短时间可以啦，一个人短时间不吃正常的食物，然后去靠就是说维他命跟矿物质维生，可不可以？短期可以，几个礼拜甚至几个月可以，长期可能吗？所以其实当初道家炼丹术，他们是从慈悲心出发，先从辟谷，然后再来就是说吸食什么露水啦、餐风饮露，然后到最后炼丹。其实他背后他在提倡就是说，我的生命成长过。成长成就茁壮，我不去伤害另外一个生命。那佛教的素食观念也是这样。那其实呢，就是说，当你了解的时候，就是说，现在就是说比较困难，就是现状的问题是，人类是杂食性动物，人类的肠胃还是不能，就是说你长期不吃的话，非常简单的，一定会病，因为没办法。然后呢，你肠子会肠穿孔，会怎么样？哦，反正就一大堆。所以人类暂时还不能进化到这个地步。可是基本上就是，就是说天道里头的神佛，不管你哪一家，他比较应许的是，你的成就中尽量不要理所当然的去伤害其他的生命。那最好的就是到最后你能够类似刚刚讲的共生的，你吸食蜜啦，吃蜜的啦，吃瓜果的啦，什么什么，尽量不要，因为你吃其他吃根类的，你把人家根植物根被你吃了，他还活得了吗？对不对？然后你越把它吃了，他要利用叶子吃做光合作用，你叶子把它扒光了，他只有重新投胎用种子来。那树有一个好处，就是你没有断绝它的生机，就是你吃它的叶的话，或是你吃稻米的话，在道德经里头，谷神不死哦，然后什么什么视为玄牝哦，为天地根，就是说因为你帮他留下了种子，你吃了他这一代，可是你去创造他的下一代，所以谷神不死，你让他这个物种能够不断的生存，而且能够不断的壮大。以前的稻谷可能在地球上植物里头所占据的空间是几百万分之一，可是现在五谷类已经占地球的那个种植的，就是说这些空间可能已经占到人家一半了。所以这中间这个物种它是不吃亏的，它甚至是占便宜，因为人类要种它，所以它这个物种是欣欣向荣的。那在这里说吃素，它还是有一个，就是说你没断绝，你只要留下它的种子，你没断绝它根，你甚至可以让它更茁壮。那就是说在这里我们先不探讨吃素的问题，它探讨就是其实就是说有另外的，就是说一些生命的存在形式，它的成长茁壮，它不必伤害其他生命的，吃花蜜的，吃水果的，然后这个其实才是就是说被应许的，就是说神佛所比较称许的这一种，我们这一个阿僧祇劫，或是我们这一个， 这一大圣起劫，或是我们这一轮的宇宙成住坏空，我们这一轮无常情况下生活运行的。事实上呢，宇宙的成住坏空也不知道多少次的。这样子讲好了，地球据说啦，地球生命有多久你们知道吗？据说从45亿到60亿都有人说吧，对不对？可是现在所可以查得到的考古学的有生命的到多少年？这也到多少年？4亿年、5亿年、6亿年。那60亿年扣掉6亿年，还有54亿年跑哪里去了？所以就说你可以查到这6亿年，那你就把这6亿年当做一个大阿僧祇劫咯，当做第一次的成住坏空咯。那在之前的成住坏空的人类，可能他的生活所提倡的因果规范或者是道德标准又不一样。为什么？如果去研究地球历史，就知道地球最早的状态，整个空气中，我们现在大气中最多的是什么？我们大气组成是什么？氮跟氧。你们知不知道地球在30亿年前的时候大气是什么？二氧化碳跟甲烷。所以在那个情况下，如果有孕育生命，光那个大气形态不一样，所孕育出来生物会不会一样？啊，那一期的生命，就是说它就不是吸收氧气的，它搞不好是吸收甲烷或是吸收二氧化碳，然后吐出氧的，就是这样。蓝绿藻还有细菌，就是它是专吃掉二氧化碳跟甲烷，然后吐出氧，然后这一些生命改变了地球的大气环境，才有现在我们这一批生命。你们那个前两天的新闻，各位不知道有没有去看？他们发现就是说非常奇迹，就是墨西哥湾不是那个油吗？居然被细菌超乎，就是说非常惊讶的速度，细菌把它吃光了。把甲烷跟把那个二氧那个油吃光了。所以呢，他们你们有机会看，就是在地球30亿年前的世界跟现在是不一样的。它是强酸的，到处充满强酸的，充满甲烷的，充满二氧化碳的。有没有生命？有，因为他们有查出有一种细菌存活已经超过10几亿年了。然后那一种细菌为基础，你有细菌就开始有更大的生物来吃这个细菌，然后就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那从这里繁衍出来的生命界就跟现在的生命界会不一样的。所以跳开我们现在这个大气的这个架构，这个大阿僧祇劫啦，就是以氮跟二氧化碳为基础的，跳开那前面的，我跟你讲，我无法跟各位讲那时候的因果规范、道德规范，说不定跟现在是不一样的。可是现在就以氧跟二氧化碳跟以氮气为主，这六七亿年以来的这一个生命界，这个地球环境，它的道德规范是这样。啊，跨过了那边是不是这个道德规范？我不知道，我不敢乱讲，因为它很多形态会不一样。啊，所以像OK， 这有一点。我每一次讲都扯太远了，那这里就回过头来，就是说，当你了解了，就是说存在生命的这一些，就是你有透视，就比较深的透视能力，透视事物的能力，比较能够见到本质。那你现在见到了生命存在这些定义之后，你就比较有正确的观念，就你这一生的存在，这一生的轮回去。就是说借换修真，去争取更好的价值，不要一张来一张去，原来的延去的，然后一场空，原来的你还是原来的你。有一条歌叫什么？我还是原来的我，你受苦也是白受苦，什么都是白受的，对不对？所以最重要就是好言也好，坏言也好，当他走过之后，在你身上留下的都是好的缘分的，就是说开端都会启动好的，就是说因果的蝴蝶效应。这时候很简单啊，有些人就看他一定入三善道啊，那将来入三善道，比如在天界的你可以自由自在的啊。我有没有跟各位讲过，天界他是可以自由来去，就我在天界，然后呢我天上我想到人间来，就是说为了某种 目标下来可以啊，老天爷，所以那个叫做成愿转身啊，很多菩萨成愿转，我专门出来我帮助什么，为什么有人一辈子去帮助植物，帮助什么动物，帮助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他一生下来，然后就像那德雷莎修女一辈子就在那个，他是印度人跑到孟加拉去，然后就像那个什么真古德，像什么诶，这些人就很简单，他是一种愿力下来，然后他在那一种单调的然后艰苦的环境，人家一辈子愿意这样，对不对？他有没有机会转换环境？有，可他知道他人生，你说他觉得他人生的意义就在这里也可以，你说他是成这个愿望下来也可以。所以说就是说三上道就有这个好处，就是说第一个往生之后你可以点点登来跨青蓝，三恶道没潜力。第二个呢，你在三道之间，就下面的道，你在神道的可不可以跳菩萨道，活道可不可以跳菩萨道，已经成佛了可不可以，我不想当我要当菩萨可不可以，可以。因为观世音菩萨他原本叫功德三王佛，正法名如来，可是就是因为阿弥陀佛的愿力让他很感动，他又从功德三王佛他转化成观世音菩萨来护持他，这样知道了。所以佛可以，只要他有那个愿力，他可以降为菩萨，菩萨可以降为到众生，就是说人界里头。那这往下有自由，往上没自由。你说人我想干活不可以，人想干菩萨不可以，你功德不够，你功德够，你要往下降可以。就是说，那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当你知道的时候，你就知道，哎，修行是很可贵的。因为怎样，将来往生的你可以老老实实等待。看看你关心的人，然后呢，将来往生了之后呢，你比如你在比较上面的道，你可以下到人道来。有些人就是挂碍不下他。其实我知道，就是说有一些人，这将来我看能不能用案例哈，实际案例去，就是说有一些人他其实是在天道的，他也没有什么多大的。欸，什么社会救济目标下来的，他是为什么？为了他的人下来的，比如他往事的爱人啊，往事的亲人啊，啊前世的什么父母啦、啊、兄弟落难，可能会落难，他这一生下来完全就是为他而活，他其实是在天道的，可是因为那个亲情挂碍不下，然后他也不是为了什么菩萨成愿，他没那么大愿力，然后只是想帮我啊，见了高啊，我跟他的情分太深了，我见不得他受苦，所以我就下来帮他度过，也有这样子的啊。就是说，那你将来你想，就是说哦，你关心的人，你想要有前提下来帮忙，对不起，你必须在天道以上，不然你是无能为力的。所以有些人就鬼戏狼后面啊，出了多少纰漏，旁边一堆人在帮他，然后他一旦天没办法，因为这些人下来他的生命也没多大目标，也没有多大愿力，他下来就是为了他。所以你可以看，我就是有一些人生下来，他一生中就是所有旁边人的焦点，那所有旁边人都是为他而活的，然后他的开心就是所有人的开心，他的倒霉是所有人的倒霉，就是这样的。那旁边这些人其实他是不用下来的，他整个下来就是他可以留在天界的。这我将来可能会有一个案例会就是说有机会去验证到这样的案例啦。那我在讲这个的时候，就是说你只有在你自己的把因缘推到比较上面道的时候，将来你所关心的人有问题，你随时可以跳下来啊。如果你是在下面，你只能看着他，因为你比他还倒霉，因为无论如何那个三恶道还是比人的，你想帮也帮不了。所以就是说在借换修，这东西就是说有一些利益，那有一些什么东西，那在人生中就是说你要你这一场人生，然后这一场轮回下来，你能不能给自己就是说你这个灵魂的载体能够创造更好的更大的意义啊。这些东西呢，我们讲的这些东西就是在我们网站上不断的在论证，用实际的案例一个一个这样去论证，然后论证将来，因为这样在修行路上有太多说法，太多门派，太多什么，可是有太多的错误的观念，因为那些东西就是完全实证下去就挂掉，实证下去就挂掉，因为这样它是一种不我们叫做修行正量，它是没经过修行实际正量啊，口头禅头还软端啊，短端呢？他真的做得到，做不到，做不到。很多东西是怎么样？你再好的，或再怎么样的东西， 一百个人如果说只有三五个人做得到，还卖供啊？那东西绝对不是真理，就是说你一般人做不到的东西嘛。啊，口头上能供供的搞做不搞物件，那个东西都不会是修行中真正你该去着重的。那我们在讲的就是这些东西，就是说都验证得到的。然后这些东西就是说是就是实修实证的东西。然后这些东西就是说都哎，这些因果这些东西你可以验证得上。然后修行就是往其实呢。善有，我们现在在讲的都是验证过去的，哦，其实呢，阿够瓦固的时间，其实就想让，就是说他们几个去验证一下，哈，就是说他们来这边，就是说他们有来做孝劳生的，他们两个，他们身上发生好很多，就是说。蛮奇特的，哎，你的有写吗？他的用那个 Anita 写，他妈妈在医院的时候，关圣帝君、观世音菩萨跟那个关平帝君下来，他妈妈本来在输血的时候好像有排斥还是什么，很危急，然后他妈妈就觉得很难过，那突然看到关圣帝君下来的时候，他妈妈整个就人很舒服，然后那个什么，就是就在那个时间，就是说他被通知要去。要回去，他妈危急，就他到的时候已经解决了。可是到的时间就是那个什么，那个叫住院医师，好像是那个帝君他们下来的时候，他有看到，吓一跳，就往回跑去撞到主治医师什么什么的。反正这事情他妈妈有讲给他们两个听。然后像就是说有一些东西，就是说你可以，就是说你去做这些事情，到最后会有东西去给你。去就是说证实到就善恶，就是说我们都在验证过去的，可是未来其实在这里就他们常来的，他们都有验证到啊，因为他们有那个心来，就是说来帮忙、来服务、来做孝劳生帮忙，因为每天那个换花什么那个很累，然后很忙，然后我们的像这几个助教又在考试干嘛的哦，你看这病恹恹的，这已经准备到已经疲累累了，结果呢真比客气耶。也可以啊。
其实我本来来的时候做孝劳生，本来的时候，其实我没什么问题。